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二十章八节到二十一章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拿马人所发第二次发言，以及约伯回应所发的辩论。所发的言论再一次显示他错误的推论，他由始至终都认为约伯是邪恶的伪君子。所法说，虽然约伯某些时候是良善的，但是约伯呢未曾按公义来生活，所以神就拎走约伯的财富。根据所法的论点，约伯的灾难就证明了约伯的邪恶。约伯反驳所法有关恶人从来不可以享有财富和幸福的这种观点。约伯指出，在现实世界当中确实有法迹的恶人，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对待每个人的，因此人是不能够用自己遭遇去衡量到底是来自自己的善呢，抑或来自神的善呢。虽然有时候两者是相互关联，对于约伯的朋友来讲，成功就是建立在外在的表象之上，不过对神来讲，成功却是建基于人的心。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二十一章其余的内容。约伯记二十一章十七至二十节，约伯说，恶人的灯何常熄灭？患难何常临到他们呢？神何常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常像风前的碎芥，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饮全能者的愤怒。在这一章，为了暴露朋友的主张几咁虚妄，约伯由以下多种角度提出相反的论证。第一，当朋友主张恶人绝对不能够繁荣昌盛，又好似风前的碎芥一样的终必败亡的时候呢，约伯就用普遍而客观的实例陈述出相反的意见。第二方面，当朋友提出恶人夸胜只是暂时的时候，约伯就辩驳说，有些恶人即使在坟墓当中，他都得享安逸富饶。于是朋友就强辩，本人所未受到的刑罚是会报应在子女身上。约伯就继续对这种主张给予尖锐的反驳。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和申命记五章九节，神曾经讲过，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过呢，我们是不能够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说话的。神是警告人不可以犯罪，暗示父辈的错误行径是会为子孙带来不好的影响，并且促使子孙都犯罪，因而受到惩罚的。 但是对于罪的责任就绝对不会转嫁到子孙身上，本人的罪行带来的刑罚是必须由本人承担。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到四节记载，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无论人的身份是怎样，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总有一日死亡会向恶人敲门，神的审判必定来临，作恶的会饮全能者愤怒的杯。所以约伯告诉他的朋友，他们说的格言不一定正确。并不是说神不会审判恶人，因为约伯他是有信心神必定审判恶人。约伯记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约伯说，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无害我的计谋。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基于对朋友见解的强烈反对，约伯竟然主张恶人经常亨通，义人经常受苦。不过约伯这种主张其实都去了另一个极端了。人生过于复杂微妙，很难用很简单的逻辑去说明一切。虽然生活是这么千姿百态又难以解释，但是一点，世人都必归于尘土，这个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在这里约伯透露了传道书作者曾经感悟到的人人必死这种虚无感。传道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旅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约伯记二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约伯说，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作的，有谁报应他呢？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坟墓。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在他以先去的无数，在他以后去的更多。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徒然安慰我呢？过路的行人因为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可以不带偏见地进行判断，因此是可以向他们询问实情。约伯说，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这句说话就指出三个朋友对因果报应这种观念的虚无性，同时又劝告他们不要被固定的观念来束缚，是要直面现实和当事人身处的情景。约伯知道他的朋友在描述恶人命运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约伯三个朋友认为恶人必然受苦，而约伯现在正在受苦，因此约伯就是恶人。但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却一再证明这几位朋友的信念是错的。约伯指出，如果他们去询问任何一个过路人，将会听到路人在这里细说出恶人在祸患日子得以存留的事。恶人所做的，没有人会当面为那个作恶者去到说明， 亦都冇人会为恶者所做嘅就向恶者报复啊！即使恶人死咗，都可以一如佢生前咁受千万人所尊重，而恶人嘅坟墓甚至会有人看守，以防有人盗墓。神或者系要到白色大宝座审判嘅时期，先至会审判一啲恶人。但是这一天是一定会来到的。神允许罪人在地上尽情享受，神是有恩慈，亦恒久忍耐。神的良善、宽容、恒久忍耐呢，是要让罪人悔改。有很多人真的在享受人生，而神都允许他们这样做。不过要记住，时候一到，神必审判。跟着下来，我们的查经旅程呢，就来到约伯和朋友之间的第三轮辩论，是他们第三回合的智力较量。今天呢，很多大学都设有这个辩论社的、经常可以和其他学校呢举行斗智的辩论。有很多国家流行建造更加大更加好的运动场，目的就是举办规模空前的运动竞赛，亦都将金钱投资在上面。相反，将资源投资在智力竞赛上面的相对就少得多了，而投资在属灵比赛的事情上更加屈指可数。约伯记里面我们见到约伯和三位朋友之间是智力和属灵的较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参与属灵的竞赛，可惜大多数人对这件事呢就不是很重视，宁愿去球场看看人打球。你和我打着属灵的仗，保罗形容是一场灵与肉、生与死的争斗大赛。古代这种智力比赛和属灵比赛是相当吸引人的。当我们有时候认为、古代人不文明的时候，我们呢却又用很多的钱财资源呢去举行运动比赛，不过就没有关心、没有重视属灵的竞赛。以利法拥有特别的经历，他有奇怪神秘的异象，他是一个唯心论者，经常将我曾经见过啊这一番的说话呢挂在嘴边。约伯记二十二章一到二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人岂能使神有益呢？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令神得益的。以利法说，约伯，你只是想自己，你觉得神会怎么看你啊？以利法认为约伯说话的态度呢，就好像神可以在约伯的行为当中得益一样。如果神不阻止约伯，约伯就会变得以为自己比神强大，而神阻止约伯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以利法的想法肯定是错的，对于一个此时此刻正需要来自神的帮助和启示的人来说，以利法讲的说话绝对不会是一种安慰。同样，今日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犯上这种的错误，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令神得益的，以为自己对神是有所贡献，在神的家里面有了他们，哇，何等有福啊！甚至以为天堂有了他们亦会变得更好。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人绝对不能够令神得到益处，我们全部都是没用的，我们就好像一堆烂苹果一样。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主耶稣讲了一个与服侍相关的比喻，去到最后有结论说，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份作的。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这句说话的意思是智慧人只能够对自己有益的，人自己所领悟到或者累积起的智慧，或者可以对自己有益，但是对神来讲却是毫无益处。而这句说话也都说明了人的有限性。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二十二章三节，以利法说：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为了驳斥约伯主张自己纯全的观点，咁以利法就举出了神的属性，就是说神充满一切，毫无缺乏。以利法这样的论证反而暴露出他自相矛盾的一些看法。他曾经说过，神是不关心赏罚的神。不过以利法又固执于自己因果报应的信仰观。他坚持的推论就是，苦难是犯罪的结果。当你正在承受苦难，即是说你一定是犯了罪。不过我们知道，神喜悦和人有所相交。而当这种相交不能够圆满进行的时候，神甚至是会因此担忧。这样是出于神主权的爱。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是应该好像婴孩渴慕妈妈的奶一样，积极去寻求神的恩典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利法觉得他捉到约伯的弱点。由这几章来看，我们都很清楚地见到问题是在于约伯三位朋友并没有正确诊断出约伯的问题，而他们也都没有解决的方法。他们安慰不到约伯，给不到约伯帮助。我觉得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很强烈地是依靠自己，并且相信自己的为人，却是没有信靠基督。我要强调，我们不能够令全能的神满意的。我们就好像主日学里面那些很乖的小朋友，希望呢因为自己出席全勤就可以得到奖赏。很多人以为神喜欢这些事的，不过我不是这样看。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自己是哪个，我们要看清楚只能够完全依靠神。我们最需要神，我们亦必须寻求神，而不是用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行为去加深神对我们的印象。约伯记二十二章四节，以利法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以利法认为约伯受苦怎会没有原因啊？神是超越的，神只是给予而不会收取。人的敬虔不能够令神有所增选，因此约伯受罚不可能是因为约伯的敬虔。这样剩下来唯一的可能性、唯一的推理，就是说约伯犯罪咯。以利法问约伯：你是这么公义和完美，以至于神会害怕来处理你吗？我们需要明白，当神说约伯是完全人的意思呢，是说约伯因献祭而和神有正确的关系，因而被称为义。约伯亦曾经为他的儿女献祭，神当然不会因为怕了处理约伯的事的。当然约伯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越来越痛苦。约伯记二十二章五到七节，以利法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来到这里，以利法变得相当卑鄙。今天有些基督徒都会这样做。你看看，当悲剧发生在约伯身上的时候，朋友就说：我不知道约伯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不知道问题的缘由，不过呢就开始讲闲言闲语，又是呢编造一些事实。没多久， 他们可以作出一大堆自以为是的大道理。以利法就是这样，以利法已经指控说约伯的态度不对，好像神可以从约伯的好行为得益。现在以利法又换一种讲法，他说约伯的恶达到极限了。以利法认为他应该告诉约伯，约伯的问题完全出于自己的罪。其实以利法在这里断估，因为没有一件事是经过验证的。以利法在这里搬弄是非，看回他对约伯的指控你就知道，不但不能够帮到约伯，反而激起约伯的防卫。以利法在这里逐一陈述约伯的罪行，就好像他亲眼目睹一样。不过这里所说的罪行却是与约伯毫无相干，约伯反而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努力行善和救济贫苦人。一言蔽之，以利法为了保护自己狭隘无比的信念，就跌了进去论断无憾纯全弟兄的这种的境况当中。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这句说话指约伯用债务人的物品来到作为抵押，以不正当的方式借钱给人。这些是以利法的诬告，因为与约伯的行为呢是完全相反。根据出埃及记22:22-27记载，不适当的当头呢，不单止触犯神的律法，同时亦苦待弟兄，这种行为是以色列社会所严禁的。约伯记22:8-11记载，以利法说，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截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以利法暗示这些都是约伯所做的坏事，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嘴了。以利法继续警告约伯，神就在高处注意到这一切的事情。在以色列社会当中，孤儿和寡妇呢是特殊的保护对象来的。申命记10:18记载，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申命记14:29记载，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因此根据出埃及记22:22和申命记27:19的记载，令孤儿寡妇蒙冤就是最严重的社会罪恶之一，是应当受到审判的。圣徒应该眷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天父面前成就清洁无玷污的虔诚。雅各书1:27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约伯记22:12，以利法说，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神岂不是在高天吗？这句说话呢就指出了神的绝对超越性，同时也都强调了神是知晓地上发生所有的事情，并且是在这里掌权治理的。以利法是讲紧啊，约伯，你一直都做紧这些恶事，就好像神看不到你一样啊。不过神清清楚楚见到你做的事，虽然你以为可以侥幸地逃脱神的惩罚，不过现在一切都很明显了，就是你不能够侥幸过关。那以利法整个论点的前提是，约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有秘密的罪恶，只有神知道，现在神就是在审判约伯。以利法看来呢， 这个就是对约伯的疾病和发生在约伯身上所有悲剧的合理解释了。他认为约伯自以为神对人所犯下的罪行会一无所知。约伯的22:13-14，以利法说，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以利法说，约伯，你是看不到神的，不过呢，神就看见你，亦知道你做的事啊。约伯记22:15-17，以利法说，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以利法依然同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凭过去经验作出推断。他一直在这里说，我见过恶人受罚。以利法在这里就论断约伯是行着恶人的道路，不过这个不是事实了。约伯确信自己是拥有神的救赎，他亦都知道唯有神是拯救的源头。约伯记19:25那里，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呢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欢迎你主动的提出，让我们呢有更多的交流和说明。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